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0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生死，兑现誓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杨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5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回顾20多年的正法修炼历程，一个业力满身的常人要成为新宇宙的主和王，在宇宙历史中不灭，这其中倾注了师父的多少心血。下面写出自己20多年修炼中的3个放下生死证实法的片段，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放下生死，闯出黑窝。2002年，师父的北美巡回讲法发表了，我正在流离失所中，也正好有很多机会和当地同修一起集体学法交流。记不清我们反反复复学了多少遍了，好些内容我都能一页一页地背下来了。太震撼了，在我生命的深处很清晰地认识到，我是为众生而来的生命，我就是为救度众生而来的，明确了生命存在的意义。2002年9月，中共16大前夕，我们整个地区遭受邪恶地毯式的大搜捕，20-30名同修被绑架，大资料点的同修协调人全部被绑架，我也被绑架到看守所，恶警用压浮水酷刑，就是逼迫被迫害者肚皮着地，四肢上翘，折磨我10多天。就在他们准备再坚持一晚上就放弃对我的迫害时，我承受到了极限，妥协了，对他们掌握到的情况认可了。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后悔极了。之前看到明慧网交流文章中谈到，磨难中走不过来的原因，一是对师父不坚信，二是怕吃苦，放不下生死。我就注意朝这两方面修，加强自己的主意识，一定要坚信师父，注意修去求安逸、怕吃苦的心。我不敢放松，天天用心背法、发正念、练功。在一次背法中，我一下子认识到了我们要来世间证实大法的坚不可摧。我被非法劳教2年半，母亲从远方赶来，当地政法委副书记也来了，说只要我态度好，愿意转化，就可以马上回家。我几乎没有考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到了臭名昭著的省城女子劳教所，我抱着解体黑窝、证实大法坚不可摧的一念。中队长对我说，活让你活得难受，死让你死不成，生不如死，除非你转化。他们动用12个犯人，24小时轮番监控我，动用上百人次的人海战术，强制给我灌输邪物言论，把我禁闭在楼梯间的小黑屋里1个多月。但是所有手段对我都不管用。我因为出面制止狱警中队长指使包夹犯人、殴打侮辱老年同修，被狱警报复。开始我被脚尖沾地吊靠1天1夜，接着4天4夜不准我睡觉，我一直在背法。第5天晚上，中队长来看我的惨况，我对他没有一丝的怨恨，他在自己的孩子面前是一个慈爱的母亲，并非完全无情无义。一到劳教所穿上制服，中共邪灵就开始操控他干无人性的坏事，一切都是为了利益。我感觉他很可怜。我一面发正念，清除操控他的邪恶， 一面加持他动善念。发正念中，我想着他迫害大法弟子面临的后果，眼泪就出来了。第二天一早，他突然来对我说，他决定放弃对我的转化。我有了比较清闲清静的一段日子。一天，我遇到了一位熟悉的同修，他悄悄对我说，隔壁中队有一个同修绝食闯出去了，如果你能吃下这个苦，可以试试这条路。同时，他把师父的新经文新年问候写在纸上给了我，我如获珍宝。同修的话给了我一个提醒，我正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我要闯出去，闯出去才能从根本上否定邪恶的安排。我在这里待一天，就让狱警们多造一天业，他们少迫害一个大法弟子，就会少一份罪。我明确了，不管正法什么时间结束，哪怕是明天结束，我今天也要达到标准。一个很清晰的念头在我的脑海中，你是发了誓愿，关键时候要用生命来维护法的。对，我是发了誓愿的，要用生命来兑现誓约。我决心放下生死，绝食闯出去。悟到了这一点，做到可不容易。一开始面对的就是邪恶找来一时妥协的那些昔日同修的各种动摇。来找我的好几个人都是曾经绝食过的，他们告诉我这条路走不通，有的人还让我看他们被撬落的牙齿。他们的各种说辞一出口，我就看到了他们失败的原因。一是不明白绝食是为了证实法，不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吓唬一下狱警，用这种方式出去；二是放不下生死，怕痛，怕出现生命危险，怕牙齿被撬落等等。他们的游说反而让我更清晰了，绝食就是用放下生死之心来证实法，抵制迫害。我开始绝食的前七天，狱警没有对我灌食，大概是想让我自己痛苦后结束吧。口渴难忍时，我在洗漱时真想趁机喝一口水，这样谁也看不到。但一想到满天的神佛都知道，我不能有投机心理。随后即刻感到口中有一丝丝甜意，不口渴了。我知道是师父帮了我。饿了，我一想我吃的是高能量物质，就不感到饿了。七天后，狱警为了让我痛苦，指使包家犯人每天用扩弓器撬开我的牙齿，捏住鼻子灌食。扩弓器一接触牙缝，我就不由自主地张开嘴，然后就觉得牙齿被扩弓器顶得要断了，很痛苦。向内找人心，还是怕牙齿被撬落，怕仪器戳牙龈时痛。一旦撬开牙齿，他们就可以灌了，就无法控制下一步了。我问自己，死都不怕，还怕牙齿落？还怕痛吗？还怕影响美观吗？不怕。一个神应该是金刚不动的，我的牙齿也是金刚不动的。我决心闯过灌食这一关。那天我提前发了很久的正念，清除迫害我的因素。中午来了四个包家犯人，里面有一个我认识的老乡，平时对我有好感。他用扩弓器来撬我的牙缝时，我就想我的牙齿是金刚不破的，撬不开。他撬了几下不行，狱警示意他戳牙龈，他有点心软，没有很用劲。狱警示意用劲，我心里说，守住，守住，求师父帮我。千钧一发之际，突然窗外传来隔壁一位同修大声的呼喊，不许迫害大法弟子，法轮大法好。 连续喊了三声，屋里的人都被这喊声惊呆了，我顿时感到正念十足。包家那个拿扩功器的手随便画了几下，狱警告诉他算了，换一个方法。从此他们不采用灌食了，改用鼻饲。鼻饲是医院抢救昏迷病人的方式，在这里被用来折磨大法弟子。为了让我痛苦，狱警吩咐专门用手指粗的橡皮管从鼻孔插到胃里，然后用注射器把东西注射到管子里。为了防止我反抗，他们先把我靠在病床上，每次鼻饲后管子抽出来时带着血。包家犯人看到后恶心的要呕吐，吃不下饭，一天两次鼻饲。之后狱警派人来对我说，你看你绝食有什么用，还是吃进去了，吃得这么痛苦，还不如自己吃。我知道这是从心理上动摇我。我想不是看表面效果，邪恶强制灌食和我自己主动吃是两回事，师父看的是我做事的基点。有一天狱警问我，法轮功不自杀，你为什么不吃饭自杀？我说，我是在这个极端强制的环境下，没有任何行动自由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平和表达方式，希望用我的痛苦能唤起你们的良知。狱警无语。我白天还是站着，但是没有难受的感觉，轻飘飘的。我觉得我就是大法的一个例子，为众生在承受痛苦。狱警和所有迫害我们的人都是很可怜的。又过了几天，我意识到我也要放下生死去抵制鼻饲，不能消极承受。一天中午他们来拉我走时，我在全力的抵制过程中头撞到了洗漱台上，撞出一个大口子。我感觉自己的头昏乎乎的，身体轻飘飘的。我只有一个念头，师父，我真的放下生死了，死了也无所谓，但是救度众生需要人体，我不能失去人体。我听到周围很吵，我被拉上了一个手推车，进了医院。医生麻药也没有给我打，直接在我头上缝了两针，包扎了一块纱布。我头上还有滴血，就把我拉到隔壁继续鼻饲。我听见狱警中队长给劳教所头目打电话，给其他中队打电话，说到处都不要我，怕我影响其他人转化。中队长最后悻悻地说，叫你妈来接回去，让你妈来管你。第二天下午，我父母连夜从千里之外赶到劳教所，快速办好手续，我被保外就医，离开了劳教所。二，放下生死，救度众生。正念走出劳教所后，我在系统的学法中对放下生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那就是坚信师父，完全没有自己的私心，我就为了揭露邪恶，讲真相，救人。2005年，我们当地八位同修在县城发放酒瓶共产党时被警察绑架，面临非法判刑。在交流营救同修时，同修提到我们当地最近两年向当地民众系统揭露当地邪恶的迫害做得比较全面细致，但是面对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做得不好，需要突破。有同修提议我们直接到大市610政府部门人大去呼吁无罪释放同修，讲真相。这个提议是好，可是做起来很难。我悟到我应该站出来， 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可是我迟迟迈不出这一步。我好像离开劳教所，在外面相对宽松的环境，就不愿意去触及这个放下生死的问题了。我没有想到，今天所面对的能不能走出去面对政府部门、公检法的人讲真相，也需要用放下生死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我最大的顾虑，其实就是怕自己被迫害。师父没有安排迫害，我坚信师父了吗？没有。真的放下生死了，还怕迫害吗？不怕。我就是要用放下生死的心去讲真相，救人。经过几天的集体学法交流沟通，我们几个同修决定在一天上午一起出去找相关部门讲真相，营救八名同修。我和协调人 A 同修被安排去大市610办公室。那天上午，当地很多同修纷纷出来，走到政府机构所在的那条街，大约有几十人吧。同修静静地发正念，我和 A 同修直接到大市610办公室。那个科长见到我们很吃惊，听我们说明来意，他说要打电话，马上叫国保警察来。 A 同修劝他不要这样，告诉他我们没有恶意，只是来反映一下情况，我们是一群好人，不是像宣传的那样。我静静地对着科长发正念，不许他打通电话。那个科长接连打了几次都没有打通国保的电话，就边骂边走了。我们离开610办公室，看见外面一群一群的同修还在街上发正念。后来才知道，那天还有几组同修同时去了人大、纪检委、信访部门等。这次集体上访对大市相关部门震动很大，他们内部把这个定为一个事件。后来我们交流，回顾那天上访的经过，高兴的是那么多同修走出来配合，而且大家事先没有那么具体分工，其中一位协调同修看到这么多同修参与，就主动留在外面联络，另一位同修就约上其他同修去人大、纪检委等。谈到他们内定的这个事件，我们就是高密度发正念，解体操控他们的邪恶因素，让相关人员动善念。这次集体上访惊动了本市所有的政府部门，让他们关注法轮功的案子，给了他们一个了解真相的机会。之后我们所有参与上访的同修没有一个受到迫害的。三，看淡结果，只为救人。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对大法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我现在认识到，放下生死更多的是放下生，放下常人中形成的顽固的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观念，放下自我，放下人世间所谓的安逸生活，只为救人。我办理退休手续时，社保局人员告诉我说，我不能办理退休手续，领养老金，因为我被非法判过刑。按照省文件，服刑前的20多年工龄要被全部清零。为此，我进行了长达5年至今的维权，要求认定工龄，正常退休。我向人社部信息公开申请一份老文件，里面有对认定工龄有利的内容。人社部不给我，于是我依法起诉人社部，立案很顺利，中级法院行政庭受理了我的案子。人社部是关键，其实法官的压力也是来自那里。我正在为找不到人社部人员信息犯愁，无意中得到近期才发在网上的人社部信息公开领导小组的名单，这正是我需要的，里面全是各个司的司长、各个部门的第一把手的名字。 我花了两个晚上修改我的情况反应信，并讲真相。里面谈到我修炼大法后在工作中好的表现，单位对我的肯定，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和善恶报应，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中九字真言保命等。我反复斟酌语气、内容，力求平和、善意、精炼，还请一位会写文章的同修帮我修改完善。然后我就寄给这20多个司和部门的一把手。信寄出去后，我反出了一些人心，对这些京城的官员没有把握，不知道他们对法轮大法了解的程度。又看到明慧网上某地同修因为一封劝善信被非法判刑迫害的事，我开始紧张。我知道这是怕心，我仔细审视自己做事的初心是为了救他们，但同时掺杂着希望他们能帮我有一个好结果。我不能带着为私的有求心，我应该就是为了他们好。同时我想到，这么偶然凑巧地发现这批名单绝不是偶然的，我想到这是师父安排的让我救他们，我就不怕了。人能行恶是背后的因素在操控。我在当地的公用站内信箱告知了我要去出庭的情况，同修们纷纷正念加持，清除人社部相关人员背后的邪恶因素。一段时间后，我的压力减少了许多。法院对我的信息公开案开庭时间一拖再拖，最后以诉讼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理由驳回。我继续向高级法院上诉，高级法院仍然维持一审驳回我的诉讼。我继续向最高法院申诉，申诉也立案了。在递交上诉和申诉材料时，我把之前写给一审法官的劝善信稍稍修改，告知他们之前的法官行政网判严重影响了我的合法权益，也助长了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应当依法追责。为此，我已经向相关部门控告了相关法官。虽然最后结果还是维持一审裁定，这个结果是我意料中的，但我能利用案子给相关人员讲真相，给他们了解真相的机会。也许我在久远年代就有了这个誓约。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安排，弟子应该时常想到当初用生命签下的誓约，才不会麻木懈怠，才会更加精进，多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时时都在弟子身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0号。我修大法多年了，能感受到师父时时都在弟子身边。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几次经历，以证实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慈悲和伟大。一，师父引我找到练功点。我是1997年在外地亲戚家得法的。刚修炼时，我只是在家学法练功，很想找个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却又不认识本地任何大法弟子。一次，我听说在体育馆有个练功点， 因为我是外地人，不熟悉环境。之前虽然去过一次，可体育馆很大，不知道练功点在体育馆的哪个地方。但我还是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找找。第二天早上5点多，我凭着记忆往体育馆方向走。当走到一条街道时，就听到了大法的练功音乐声和师傅的口令声，声音很大。我循着声音找到了练功点，从此我就去那个点练功了。后来我发现，我那天听到音乐的地方离练功点还很远，走完那条街道还要穿过一条宽宽的马路，再进入有围墙围起的体育馆，然后还要走一段路才到练功点。按常理是根本不可能听到练功音乐声的。而且自那以后，我早上走在那条道上时，再也没有听到过练功音乐和师傅的口令声了。我知道是师父帮了我，让我听到音乐声，引我找到练功场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只要你修炼，就是我们这一门中的人。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你想什么他都知道，什么他都能够做。你不修炼他不管你，你修炼一帮到底。二，危急关头，师父帮我扭转车头。一天早晨，我骑着电瓶车去上班，骑了一段路，看到前方离我不远的十字路口正停着几辆小轿车，其中一辆车横着停在我行驶的路上。我见状马上急刹车，可是刹车失灵不管用，车子快速往前冲。当时我吓懵了，不晓得怎么办，只知道说糟了糟了。眼看就要撞上小轿车了，瞬间一股外力将我的车龙头向左强行扭转了大约60-70度，电瓶车立刻刹住。我人坐在车上，一只脚踩在地上，紧挨着我右边的就是那辆小轿车，而我电瓶车前方也正停着另一辆小轿车，我的车与这两辆车挨得很近，好险啊。当时身旁没有别的人，这股强扭我车龙头的外力从何而来？这不是慈悲的师父在保护我吗？危急关头，师父帮我扭转了车龙头，避免了一场车祸。三，打坐时胡思乱想，师父棒喝我。孩子高考后，我练静功一打坐时，脑子里就开始翻腾女儿的事了。她会考多少分，能否去那个名校，以后怎么发展等等。满脑子都是名利、虚荣、显示，各种乱七八糟的执着心，自己还浑然不觉。一天，当我打坐又想入非非时，突然一声，你脑子里想些啥子乱七八糟的东西？吓得我一下清醒了，那是师父严肃的声音，师父在棒喝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我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练功，真是汗颜。四，睡回笼觉，师父喊我名字。这10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发完早上6点正念后就开始背转法轮的习惯。前段时间我有些懈怠，安逸心起来了，发完正念后就想再睡会儿吧，接着睡到7点左右才起床背法。一天早晨，我回笼觉睡得正香，忽然听到有人叫了一声我的名字，是个男生，我听得非常清楚，顿时我睡意全无。当时丈夫是在另一间屋子关着门睡觉，这不是师父在叫我起床学法吗？师父时时都在看着弟子，点化弟子，督促弟子精进修炼。后来我悟到，每天那个再睡会儿的思想， 根本就不是我主意识发出的，是那个求安逸想睡觉的假我一次又一次的被我养肥了，是那个假我发出的呀。我却把他当成了自己，被他控制着去睡觉，不学法。我想起了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一段法。人说中毒，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引号神经被刺激了，很发达就是中毒了。其实不是。是什么？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谢谢师父的电话，我下决心珍惜修炼时间，同时灭掉那个安逸心，灭掉那个由安逸心构成的贪睡的假我。在修炼的路上，师父时时都在看着弟子，保护着弟子，点化着弟子，推着弟子往前走。师父的慈悲无处不在，弟子在此叩谢师父洪恩。师父，您辛苦了，谢谢您。弟子一定勇猛精进，修炼如初，不负师父厚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